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阿摩斯书第八章，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到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阿摩斯书第九章，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指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阿摩斯书第八到第九章，第八章是阿摩斯的第四个意象，讲到夏天的果子。那这是象征以色列的罪已经成熟，审判即将来临。那神就责怪以色列，第一个他们社会的不公不义，第二个就是宗教的虚伪，第三个就是他们属灵的荒凉饥荒。这些罪行也导致神的审判， 成为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去执行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也预先告诉我们北国会被毁灭。所以第八章一到三节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意象，神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一筐的夏天的果子其实就是象征结局已经到了，因为夏天的原文跟结局的发音是听起来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是一个双关语一样，等于神在说，我百姓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赦免他们。那第三节特别讲到殿中哀嚎遍地，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指对于圣殿，对这个敬拜场所的一个审判的一个预言。那第四到第六节就是讲到社会的不公不义，他们欺压穷人跟假冒伪善。第五节特别说到百姓表面上遵守月朔跟安息日，遵守这些宗教的行为，但是他们心里面却盼望这些节期赶快结束，以至于我好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去做生意，我可以去赚钱，我可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还有呢，他们在整个做生意的当中，他操控这个秤来榨取穷人，也就是他们以财富作为神，他们没有心守律法。那我读到他们在节期跟守安息日，心里却盼望这些节期赶快结束，以至于他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当然在这里讲到他们是要去做生意赚钱，我就心里面也有一个光照。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活在看 TikTok 这个短视频，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年纪还比较大一点，我看年轻人，我只能用来形容一个坐不住的世代。真的什么不能太久，就是 fast food， 我们渴望来到教会也是 fast food，短一点快一点，主你快一点显神迹，你快一点做工。以至于我们常常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神的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不耐烦，有时候也会心不在焉，也是心里面急着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聚会什么时候才结束，人去了但是又心不在那里，又坐不住。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当归给耶和华的，我们真的要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在遇见神、寻求神、亲近神、认识神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急功近利，而是真的愿意把最好的时间要给神。那第七到第十节讲到神发誓，还有讲到他的审判。那第七节特别提到雅各的荣耀，好，那在这里是个双关语，他第一个是指到百姓的狂傲，另外一方面也是指百姓雅各是真的有那个荣耀。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的当中，也就是神在这里是用一个讽刺的方法来启示，就是以色列啊，你妄自尊大到什么样的地步，你一定要知道神就会牢牢记住你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行为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神就会接着预言说，接着会有地震、哀嚎、黑暗，他描绘的其实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在最后神审判的日子。第九节甚至于讲到日头在午间落下，这里就是讲到正当北国的繁荣如日中天的时候，亚述的这袭击会突然间临到，那比加王突然间被杀。所以这里的形容象征的审判，当然也预表末世这些在启示录我们有看到真的会发生。那第八章十四到十四节讲到神施行最严重的审判，也就是他的百姓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十一节说到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在这里不听耶和华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所以饥荒不是因为无饼无水，而是缺乏耶和华的话，也就是你今天你看到的好像是物质的匮乏，但是事实上你为什么会走到匮乏这一个地步，就是因为你缺乏神话语的引导，也就是人生你整个看不到出路，你也不知道方向了。那北国以色列长期活在不顺服的里面，我们之前有讲过他自己造了一个宗教，那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等于他就在拒绝神的话成为他们的食物，所以神就收回了他的话语。亲爱家人，对于神的百姓来说，神话语的饥荒是最大的灾难，这将会导致于属灵生命的死亡，正像是无饼无水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死亡一样，也就是第二节所讲的以色列的结局到了，也就是阿摩斯看到的那个夏天的果子。第八章十二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行不着。也就是百姓从东到西，从北到东往来奔跑，就是不肯回到南国神发出呼唤的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怕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就要在北国自己去搞一个祭坛，自己搞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宗教，但事实上是在敬拜金牛犊。所以他们并不是在寻求神，而是他们要寻求一个可以被自己操纵、被自己利用的金牛犊。所以在这里，亲爱的家人，最严厉的审判，神对我们，当我们一直拒绝他的话的时候，人寻求神就寻不着了，因为神就收回来了。我就想到江牧师在内在生活顺服里面有讲过，他说有时候我们根本都没有要顺服，所以神就不再说了。今天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有很大的一个光照跟一个提醒。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渴望寻求神，但是我们又想要寻求一个合乎自己想象预期的金牛犊，其实并不是要寻求神，我们是渴望和我们心意可以被我们掌控的一个金牛犊。我们心里面并没有有那个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愿意完全跟随顺服，以至于神就收回他的话，从此引导就不在我们的当中了。所以我们听不到，除了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去仰望神。在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真实的愿意去顺服，是真实的渴望听到神的话，然后去回应神的话，神才会继续对我们说话。当神的引导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像不信主的人，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了。所以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审判，就是神收回了他的话。那阿摩斯书第九章讲到，耶和华站在台前施行审判，但是呢，却也应许他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这是阿摩斯书唯一一章是完全以末世为焦点的。所以在第九章里面，这第五个意象跟大卫帐幕的应许，其实是一个审判与荣耀的一个交错。第九章一到十节讲到，上帝的审判将会临到所有坚持，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坚持要违背神的命令的人。而这一个审判呢，在亚述跟巴比伦的入侵当中得到了部分的应验。那在主回来的世代末世，以色列会与敌基督立约，立的这个和平条约使以色列成为罪恶王国。到最后，这个罪恶的王国一个完全的实现是在那个时候，而审判将最终会应验。所以第九章一到四节，耶和华站在坛旁施行审判，主站在坛旁，那可能是耶路撒冷或是伯利恒的坛，那神命令击打门框，象征着审判临到敬拜中心。那虽然祭坛是以色列人祈祷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这里得到神的帮助跟怜悯，但是当他们不断的背逆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祭坛反而成了神宣布审判的地方。同样的，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应验，在启示录十一章，在末日敌基督会站在末日的圣殿里面，整个玷污这个圣殿，那主至终会摧毁那个圣殿。而神说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所有不悔改的罪人都将在那个时刻死去，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人能够逃脱。无论你逃到阴间、天上、山顶、深海，甚至于被掳之地，你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那第九章五到六节就讲到神掌管整个自然界。五到六节其实是一个审判当中的赞美诗，他赞美管理万有的大能的神，天地都在他完全的权柄之下。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试图逃避他审判是徒劳的，因为天地也都要因着神的旨意而效力在他的掌管底下。那第九章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肥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你要知道，这节经文其实是讲到神的主权 也是临到列国的身上。那以色列人对古时人其实是有鄙视的，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时候犯罪的以色列，也就是说不悔改的以色列，其实跟古时人是一样的。所以在第七节神说，以色列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也就是说，神希望以色列人摆脱民族的自豪感，那个残余在他们里面，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是跟神立约的百姓的自豪感。神说，以色列啊，你们真的是糊涂人啊，如果你们认为过去历史上的盟约会让你们免于你们因着顽固对我的背叛免于这个罪，那是不可能的。你应该好好读读阿摩斯书，我刚刚讲的，在最后的时刻我要追赶每一个拒绝我的人。亲爱家人，他的主权、他的眷顾和他的计划都超越了以色列，甚至于延伸到遥远的敌对的国家。所以神不只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领非利士人出到加斐托，他也领亚人人出吉尔。那第八章到第十节，神要审判这个罪恶之国，但是他却保留移民。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他要审判以色列这个有罪的国。在末世呢，这个有罪的国就是以色列会再一次的与敌基督立约，成为最后最终极的有罪之国，这句话会完全的应验。而这在历史当中，我刚刚有讲到已经部分应验于亚述跟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入侵。那第十节这里讲到说，我要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一样，但是呢，却连一粒都不落在地上。所以以色列也将与所有的国家一起被筛子这样子来摇动。但是神说，每一个悔改的犹太人，就即使是最小的鼓励，神说都不会被倒在地上或者是灭亡。那第一到第十节，我们看最后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所有悖逆的没有一个可以存活。那会有这么严厉审判的原因呢，是因为十一节到十五节，神有一个荣耀的恢复。神说，我要做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我要重建大卫的帐幕。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的神将设立耶稣的政权跟以色列的国权，他们会再次被恢复，并且在神的荣耀当中被建立。所以接着十三到十五节，他要重建百姓，而且要使这些人从被掳当中归回。接着神要赐福土地，恢复整个的土地跟农业，要重建整个的城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我要把那被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神说，我要重新建立大卫的帐幕。他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要得着以东剩余的人。你知道以东哈，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在约旦的南部。他说，我要得着以东的渔民，我要使他们得救，我要用大卫帐幕作为整个的孵化箱，这是我做工的一个孵化箱，大卫的帐幕。他说，我要把以东带到我的政治跟属灵的权柄之下，我要使他们再一次被耶稣所影响，被耶稣所带领。神说，我不只是要对以东这个敌对以色列的伊斯兰国这样子去做，我还要这样子对待所有的外邦人，在大卫帐幕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一个运作的底下，我要收割列国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讲 House of Prayer， 在讲祷告的教会，或是你要讲敬拜祷告殿的时候，其实这都不是在讲一个形式，或者是一个音乐，或者是神的同在，多过于那个祷告殿就是神掌权的时候。所以当神掌权的时候，再难信主的人都可以信，这神说以东他都要把他带回来。所以亲爱家人，我在这里鼓励你们，也鼓励我自己，不管你觉得这个人多难传福音，或者是你的家人有多么的困难让他们信主，如果你愿意用你的膝盖开始为这些人祷告，神说再难的他都要把他带到他的治理底下，都要带他们来归向神。然后神说，当这个大卫的帐幕被恢复之后，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被掳的再一次带回以色列。那十五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要将以色列栽植在他们的地上。 这个的意思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次他们将永远不再被拔出。你知道神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把以色列栽植在地上，一个是约书亚世代，他叫他们要去得地为业；第二次就是让犹太人被掳的归回，在所罗巴伯的世代重建圣殿；第三次就是1948年5月以色列的复国，而这一次他们真的就没有再被拔出了，到现在以色列国还持续的存在。所以亲爱家人，你要知道，从耶稣在地上服事以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因为是唯一一个我们活的世代，就是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世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在神的时间表上，你就知道我们越来越走到末世了。我们再讲一下大卫帐幕的定义。那我们常常会误以为大卫帐幕就是24/7的一个敬拜祷告中心。我刚刚有说了，不只是如此，大卫帐幕是耶稣在耶路撒冷释放他的政权，并且他的同在、他的治理要充满全地，这是大卫帐幕的意思。大卫帐幕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成就神对大卫的约。所以神恢复大卫帐幕的意思是，耶稣的政权要借着昼夜祷告与敬拜的推动。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耶稣的政权是借着昼夜祷告跟敬拜，他持续的在被推动的。耶稣的政权也就是耶稣的管理、耶稣的治理。所以昼夜祷告跟神的掌权是这么的息息相关，而大卫帐幕的核心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统治的政权。那当然完全实现是在千禧年国度，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24/7，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会用昼夜祷告来运作他的政府，他还是一样会设立歌唱者。那那些歌唱者是谁？就是启示录所讲的跟随羔羊的144,000人，他们会唱出前所未有的新歌。记得吗？在玻璃海他们释放摩西的歌跟心腹的歌，许许多多的新歌，他们不断的要在那里唱圣哉圣哉，跟着天上的撒拉佛，跟天上的众天使，跟24位长老一起来敬拜神。但是我们要知道，昼夜祷告并不完全就等于大卫帐幕，大卫帐幕还有掌权的那一块。所以昼夜祷告是大卫帐幕的一个 spirit， 是他存在的那个灵力的运作。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渴望神在教会掌权吗？你渴望神在你的家掌权吗？你渴望神在你的工作场合掌权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渴望神掌权的地方设立祷告祭坛。我们刚刚也讲到堵住其中的破口，而且把那个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这个破口跟破坏的地方要重新建立的，这个破坏，这个都是指的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崩塌、一个崩坏。你要知道，神在耶路撒冷的政权在大卫与所罗门时代是达到高峰的时候，但是在大卫以后，虽然所罗门享有和平，但是整个妥协也开始进到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当然一代不如一代，以色列在神的治理底下，神掌权的这个国度很快也就倾倒了，而且被破坏得非常的严重，而整个以色列人也陷入了偶像崇拜跟各样的罪恶。所以神说，再一次我要来重建这个废墟。那这不只是回到旧日的光景，好像今日经文所说像古时一样，大卫跟所罗门所做的荣耀，他不只是要回到那个时候。他选择大卫的原因是因为他也预表耶稣，所以神真正要修复回去的是一个更大的大卫，也就是耶稣的身上这位大君王的治理，一个祷告殿、敬拜的次序、管理的次序、这个神掌权的次序要再一次被重建。所以主后约50年，使徒雅各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就引用了阿摩斯书第9:11-12，他讲到说，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彼得跟保罗跟所有的犹太人在现场正面对一个重大的辩论，就是到底能不能让外邦人进入神的国，而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 彼得跟保罗就在那里分辨说，圣灵已经在触摸外邦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接纳他进入弥赛亚的国度，让他们可以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那当他们正在为这个辩论的时候，雅各就站起来，他就引用了阿摩斯书第九章，他说，主说我要回来重建大卫的帐幕。这个意思是弥赛亚耶稣的执事与权柄要再一次完完全全的被恢复。现在耶稣正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要再一次回到地上。当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大卫帐幕就会在地上被完完全全的建立。而当整个大卫帐幕被建立的时候，十七节雅各就接着说，使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亲爱的家人，最难的以东也要在这个时候归向神。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有外邦人也因为这个神的重新在我们当中掌权，这样子一个敬拜跟祷告，当时的大卫的帐幕就建立在每一个家教会的里面，他们不断的拨饼敬拜跟祷告神，所以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亲爱家人，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你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敬拜都不是突然的，你在家里面设立的祭坛，你包括三乘三的祷告小组、 RPG 小组，还是教会的祷告会。亲爱家人，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恢复教会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祷告的教会就是神掌权的教会。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日聚会的时候人多，就是这个牧师讲到他很受欢迎，但是祷告会人多，就是耶稣很受欢迎。所以亲爱家人，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去到每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坛，不管是在你的学校、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在我们开始任何事工之前，让我们先来筑坛，让神可以掌权。当神掌权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借着祷告，神说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求，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什么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